万圣节是聊小杰，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20号。好，那我们礼拜一的这个聊里程单元，我们现在想要再开另外一个小的篇章哦，就是来稍微讲一下这个阿拉斯加的里程计划。那其实这个东西我有在思考跟挣扎一段时间，原因是我觉得网络上资源是相当足够，那而且像 Trip Plus 他们写的非常非常的仔细，就我再怎么样我都不会写到那么仔细，就是我真的很懒惰，所以我不太想要写重复的东西。那尤其台湾都已经有繁体中文一模一样的东西，并不只是说像新闻像什么东西是我看了国外的东西然后我转译或者是我吸收之后再吐给大家，那个有点不一样。但是在最近我在思考这些东西，就是说其实有些人并不知道这些东西要去哪边找，或者是说他们有可能就只想要听我讲，真的有这种人，所以我想说那就来讲一下好了。那纵使说其实我自己坦白说我自己写的不会到是最详尽的，但是可能会比较用我自己的逻辑去写，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意思。因为有时候你要写很详细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写得很有逻辑的。那如果你要把它写很有逻辑，有时候你是没办法顾到所有东西的，所以就是可能用比较我的口吻跟一些我的观点去写这些东西。那有些东西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不一定跟别人一样。但其实里程计划，我觉得里程计划是大同小异啊。我觉得大家看点跟亮点，应该都会差不多。好，那我们就开始讲一下我们这个阿拉斯加航空里程计划的第一篇，就是里程来源篇。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在我们的网志都有。那我今天已经写到第二篇，那预计第三篇应该也是蛮快会出来的。那我还会再思考说要不要写饭店的，因为坦白说，我觉得饭店的比较有趣一点。阿拉斯加里程计划 Trip 真的涵盖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就先写两篇来试试水温。大家如果真的觉得有效果，或者是觉得有帮助，那我们再来继续写下去。因为知道这个在节目里面，我们通常讲的东西都是应用面或者是一些经验分享，我会告诉你说这些东西现在可以怎么换，然后现在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于很多听众来讲，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根本就听不懂说你为什么要买一个阿拉斯加航空，它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想说那花一点点时间来补齐这一段，来让未来有些人要听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接得上吧，那坦白说我们也讲个世俗一点的啊，就是其实不会的人比会的人很多，所以如果我今天永远都做这个，比较进阶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些人而已，永远都说我们还是要就是 要更多的那个来源，我们才比较节目才比较容易做下去，这也是，为了我自己而着想。好了，那所以我们这一篇基本上，就是这个阿拉斯加里程计划第一篇里程来源。那你同时也可以在网志上面看到我们的这些细节。网志的话是 jzzlk.tw， 或者是你可以从我们下方传送门直接进 JK 找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节目相关的一些连结。好，那里程来源篇，我觉得这个里程的来源，我就先念过一遍。第一个就是你搭乘阿拉斯加航空或者是伙伴航空，拿来累积这些航空，这是第一个，这个很直观。那再来是申办阿拉斯加航空的联名卡，那这联名卡是美国的卡，所以台湾基本上是没办法。那第三个是购物导购，就是例如说我们之前用过其他航空公司或者是国泰，其实都有这种，你可以就像 LINE Pay 一样，LINE Points 一样，你可以从 LINE 然后去导购到各个地方。其实国外的航空公司基本上都有这个东西。那或者是说透过阿拉斯加航空预订饭店或者是租车，那这个是比较少人在用。再来就是比较主流是购买或者是转让里程，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新闻的时候我们会讲的，就是说现在有什么特卖啊，然后多少多少点，单价多少，那主要就是跟航空公司直接去购买。那转让里程的部分，其实这个里程是可以转让的，那这个但是需要一点费用，所以这我们比较少会勾勒到，所以那其实还是有这个功能的啦。那再来最后一个是透过万豪的转店，那这个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大宗，但是比较大家会忽略的一个大宗这样子。好，那其实转点的东西里程来源我觉得就差不多分成这几个。那其实这同样的内容我们在聊里程的很前面的单元，甚至聊里程第一集我们就有讲过说其实里程有很多来源，那其实我都涵盖过了，只是我那时候讲的是通论，你知道通论大家都听不懂，通常大家都比较不会去真的理解，就是说原来导购也可以，但是我们今天套上了一个航空公司之后，你就发现原来阿拉斯加有导购，那 BA 有导购， VS 有导购，国泰有导购，那长荣好像也有忘记了，但听说很难用。 但总之啊，就是很多公司都有这个导购。那我们现在就等于是说，把这些理论、把概论变成落地的。好，那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其实，其实这个我们的内容只能一定是重复了。坦白说，里程的范畴就这么大，那我们就只能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可能再把它讲细一点，或是把它讲的大家比较好消化一点点。那这些东西你在其他的文章或者是节目一定也会听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反正这些东西就这样，那就是不断的包装，不断的这个用不同的方式再现呈现或者是升级或者什么的，那来赚取大家的眼球或者是金钱，反正这世界就长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细讲一下几个。第一个是搭乘阿拉斯加的航空跟伙伴航空的累积里程。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直观，就是你今天搭乘阿拉斯加的航空，阿拉斯加航空的航班，那你就可以直接累积在他们自己家的会员，这很直观嘛。就你搭乘任何航空公司，你都可以累积在自家。那伙伴航空呢，这边比较有趣，因为阿拉斯加航空本身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伙伴航空，而且在它加入寰宇一家之前，在加入这个航空联盟之前，其实它就跟各家去签这个协定，包含说我可以用我的里程去兑换你们的航空公司。以及你们的东西可以累积在我们自家，所以说其实这些东西他们在官网都写得相当相当相当清楚。那我们就直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星宇航空，星宇航空我们现在都可以用阿拉斯加航空去兑换星宇航空，但是如果你今天买了一张星宇航空的票，那你又不想累积在星宇航空自家里程，你觉得他们家里程很烂，那倒是可以考虑一下阿拉斯加航空。如果你有在使用的话，因为他们这个表啊，其实你累积过去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加成。我们今天举一个头等舱的例子好了，虽然应该很少人会买现金的头等舱，那这样头等舱，如果是 F 舱或者是 A 舱，这个所谓的 F 舱或 A 舱，这指的是你的子舱等，你的子舱等你在机票上面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它就会写说你这是什么舱，那这个很重要，它不会写说是经济舱还是什么舱的。那这个如果像 F 舱或 A 舱的话，你把它累积在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我们大概会有 350% 的加成。也就是说，你这一个航段的距离如果是1000迈，如果是1000迈的话，那你累积在阿拉斯加航空这边，你可以获得里程就会是3500，就会3500迈，就3500里程这样子。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件事情，但总之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你可以获得里程是有一些加成的。那这个对于某些航空公司是有一些奇效，就是有些伙伴航空公司如果你累积阿拉斯加是特别特别多的，那其实这个每一个航空公司都有一些算是甜蜜点吧，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些航空公司你买了之后，你可能发现说，累积到维珍，累积到某些家会比较高一点，那这个东西大家就可以去查一查。那有一个网站是特别可以查这个东西，叫做 Where to Credit， 那的 Where 就是 where to credit.com， 那这个网站就还蛮清楚的，可以把很多很多航空公司的各舱等那给涵盖住。你可以讲说，你可以写说，哦，我今天买了一张长荣的票，然后是什么舱的呢？可能是N 舱，经济舱的 N 舱。好，那这样子大概是可以有多少的累积里程？要怎么累积呢？像说哦，我要累积数量要最多，那要怎么累积？然后你就按下去，它就会告诉你一张表说，说 N 舱它累积到这个其他所有的里程计划，包含星盟甚至是合作的航班，它可以有多少的里程这样子？那它都可以用 Where to Credit 去很简单的找到这些这个 mapping。好，那大家就这样。那所以说第一点的很简单的很直观，就是你搭乘阿拉斯加自家的航班或者是他的伙伴航空。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阿拉斯加的航空联名卡。啊，这个的话它是美国银行发行的，这个是 Bank of America 发行的。那所以如果你今天 base 台湾的话，这一件事情基本上对你来讲就没什么太大意义，就是因为你可能也不太好办到。那本身这张卡它还有一些小优惠，包含说它有一张一年有一张这个通行票，虽然好像要花$100多，但是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个 benefit， 以及还有免费托运行李啊等等等的。所以如果你今天 base 美国，那要想搭阿拉斯加航空，或是意图想要累积阿拉斯加航空，不管你想换什么，那这张卡应该是相当相当的不错。那我们刚刚有讲说这个导购的部分，就是购物导购，那这就跟所有你用过的这个导购都一样，你还是要用他们这个网页版可能会比较好导购。用网页版，然后按下导购之后，那你就可以去购买一些东西。但因为真的导购的这个系统真的很多啊，包含台湾有 Shopify 也有 Line， 那大家就自行去考虑一下。好，那我们就直接跳到说这个直接购买里程这一个部分，因为 这个租车跟饭店的伙伴，这个我自己相对来说是比较没有用过他们这个系统。那购买的话，就是我们这一集比较要多琢磨的一个地方。那直接购买这边讲的是说，我们直接跟官方购买，也就是阿拉斯加航空的这些直接的特卖。那这些特卖通常都现在大概一两个月都会有一次特卖，那有时候是 40%、50%、60%、70%。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今天有需要的话，是可以小买一点。那这些东西呢，都可以直接跟你自己阿拉斯加航空原本里面的里程直接说合并。也就是说，如果你原本有30,000点，那你另外再买一些点数来，那是可以。例如说，你买70,000点，那就变30,000+7,000就是100,000。那你可以使用就是100,000，这就是跟官方买点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合并的。那大家一定会想说，欸，那这样子我要几趴才能买，或者是单价多少才能买？坦白说，这个东西跟他们的政策有关系，因为我们目前看到最高的可能是加成70%，但是你现在你听到的时候，有可能他们已经这个超能解放了，他们有可能已经开到100%，加成100%也在卖。所以坦白说，每一个时间点，他们最好的加成数字，或者是说怎么样多少%可以买，多少钱可以买，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说。如果你今天有刚需，你今天怎么样就是可能很快会需要飞到这一腿，那即使有时候50%可能都是一个可以买的数字。所以这些关于钱的，这关于是多少钱多少钱的部分，我们会在每周二，然后如果点数在特卖的时候，我们会在聊新闻的后半部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东西，然后会有简单的跟他说这个是值得买还是不值得买。但坦白说，这最后都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需求部分。那当然里程还是不建议你会囤太多，你可能短期用得到那就没有问题，因为我刚才也提过说他可能一两个月就特卖一次，那一两个月特卖一次，你不需要那么急着去买一大堆里程，因为里程是有机会会去贬值的，也就是你兑换的标准随时都可以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礼拜二聊新闻会这么频繁的在更新，或者是说为什么每周都要讲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需要很及时的东西，跟你现在听这个聊里程可能是不太一样。我们这边只能讲大观念啊，所以至于几趴能买这种东西，都是留在礼拜二的这个节目里面。好，那当然其实你也可以转移里程，但是转移里程会需要不小的手续费。好，那还有一个是你可以赠送里程。赠送里程是意思是说，你可以假如说你好了，那你今天想要这个赠送里程给你的另外一半，那你可以用他那个 gift 的功能。其实这 gift 功能基本上就是买里程的另外一个功能。好，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获得一些这个点数特卖的加成的时候，有些人获得 50%， 有些人获得 70%， 那有些人就会利用这个方式然后去获得 70% 的一个里程。因为 70% 里程意思说我可以用更少，我可以用一样钱买的更多的里程嘛。那所以最高的这个 offer， 最高的这种特卖的 offer， 大家就会比较想要去获得，那就可以利用这个 gift 的这赠送的这个功能这样子。那赠送的功能我也去注意的是，这个东西它还是绑定这个年度的上限。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转赠点数给你另外一半，是你刷卡，然后也是用你的账号，然后去转到他的这个账号里面去，但是这个年度上限呢是要看到，是他的年度上限。这个年度上限是跟他自己买的年度上限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我们再来稍微的提醒一下大家。那因为在阿拉斯加航空本身它有一个年度的购买上限。什么意思？这个里程不是说你可以就一次购买个什么200万里，不是，是你一年度你只能购买150,000里。150,000里这个数字我个人觉得是有点低又有点尴尬。因为如果你今天要开一个台美线，你今天开一个台美的，例如说新航空商务舱，可能75,000就不见了。所以你年度是不是只能开2张？但是这个是所谓的购买上限。购买上限就是说，你今天跟这个阿拉斯加官网特卖的时候买进来这样子。那这个150,000里呢，是包含自己购买或是别人赠送给你的。所谓赠送，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今天有别人一个比较好的 offer， 那你使用人家 offer 来赠送给你，这个转进来这个就算。好，那一般来说，这个奖励的里程啊，是不会计是如果你今天买这个特卖，那它可能就赠送成50%、60%。那这个50%、60%加赠的部分，加成的部分，其实就属于奖励的里程。那奖励的里程是不会计入这个150,000的年度上限。可能有些人听有点卡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买里程的时候，你在点的时候，在那个在 points.com 或者是他们那个网站上点点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它可能是十万里然后加五万里、哦、这个情况可能是它加赠 50% 的时候，十万里加赠五万里，那请问这个会不会顶到年度上限、哦、答案是不会，因为它是以那个十万里为主、哦、那后面的五万里是加赠的部分，也就是说你的年度上限、啊、基本上、啊、就是你还可以再购买五万，如果你已经购买十万的话，那一定会讲说、啊、那我不知道我自己还剩下多少里可以买，年度上限还剩多少，也不用紧张，你在每一次登录的时候，你在每次购买的时候，你都必须要登录一下你的账号，那它会直接显示说，第一个你的 offer 这次是长什么样子，第二个是你的年度上限剩多少，它就会只显示到那个，只显示到那个选项而已。例如说刚刚那个例子，你只剩下年度上限五万里，那你就不会显示出六万里、七万里以上的东西，它就会只是显示到最高就是五万里这样子。好，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即使你是用别人赠送给你，都没办法破掉这件事情。不过因为这个里程还有很多的这个来源，等一下我们再讲万豪这个部分。那如果你今天是他们家的比较高级的会员，甚至是 MVP、MVP Gold 或者是 MVP 75K 这等等的 100K 这些呢，那你都不会有年度的购买上限。那这个就蛮有趣的，因为这些应该说这些的精英会员，这些高级会员其实有些并不用很难获得，所以你可以轻易靠这个东西可能可以去处理掉这个上限的部分。那再来是说你购买里程的时候，你跟官方购买里程的时候，它的请款单位请款的 title 叫做 points.com，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卖点的公司，它并不是一个，它等于是委托、哦、points.com 去做这个点数的销售，它并不会是旅游或者是航空的通路，它都不是，所以你只要使用一些你的海外回馈比较高的卡片就好，因为它不会帮你加成，因为有些卡什么 Cube 啊或者是国外一些卡可能在旅游是有加成的，但其实就不会有、哦、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是可以，我跟阿斯加买应该是有吧、哦、其实、欸、没有，它尽管是 points.com， 那如果你购买里程之后它通常会直接入账、哦、通常的意思就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那有时候如果你是第一次购买，你第一次购买这个阿拉斯加航空里程，或是你的这个账号刚注册等等的，那你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是你遇到抽查，你遇到这个他要审核这样子，那可能这个时间会超过一天两天甚至到一周，所以就是我的建议都是，如果你今天未来有打算要买的，你就先把注册账号先注册好，就可以降低你被抽到一个机会。那再来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买过，你第一次买一定会拖比较久的时间，这是一定的。那之后呢，我觉得就通常都是秒入啊，通常都是秒入，但是最久呢大概都是一周，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说、啊、这样是被锁号，其实没有那么紧张，你又没做什么事情，怎么会被封号呢，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是不需要太紧张。好，那这个我们再来回来后讲讲这个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少人，应该说应该很多人会在问，就是所谓的透过万豪转点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那万豪就是一个饭店集团，那本身自己旗下有这个万豪的点数，万豪点数其实可以转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航空公司，那这也是我相当常去使用的一个这个转点的渠道这样子。那如果万豪集团转到阿拉斯加航空的这个比例呢是3:1、哦、是3:1，那他最近有一些应该说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加赠的里程的部分，就是你每转6万点的万豪点数进阿拉斯加航空的话，那它可以再另外赠5000里的阿拉斯加航空里程，每6万点可以赠5000，的意思是说原本6万是可以转3:1转成2万的阿拉斯加航空里程，那再另外加赠5000，所以是6万，刚刚说6万2万，对，6万2万，然后再加赠5000，所以其实实际上现在的比率是6万比2万5，6万比2万5，那有些人就会被这个给卡到，就说6万比2万5这到底要怎么算、啊、所以基本上你现在在转点的时候，如果你是从万豪去转过来，就是建议你以6万为单位去转，要不然你会损失掉这个5000，因为这个5000基本上会让你会比较划算一点啊，会比较划算一点。一般来说其实万豪的点数在市面上买是还收得到的，而且这个转点从万豪转进阿拉斯加航空里程是不会卡到那个年度购买上限，因为那是年度的购买上限，所以如果你今天需要很大额的这个阿拉斯加航空里程，或者是你需要很多这个也是一种方式，你可以用你现有的万豪点数那去转进去，那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万豪点数的一个 一个来源、哦、如果你今天来源它是例如说有些人是用旅人卡转的，我听过我有听众用旅人卡转我都快要哭出来，因为那真的会非常非常不划算、哦、那会让你觉得啊，这样公共里程会非常非常成本会很高很高很高、哦、那大家自己要稍微去算一下。那这个万豪转点的这个工作天数呢大概要4到5天，我有一次大概一周，所以我还是会估大概是4到1周、哦、4天到1周，对，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转点速度是不快的哦。那转阿拉斯加其实是没有到那么快，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每次都会有人在讲说为什么里程没有到，为什么买点都还没到，为什么转点都还没有到啊？本来它就是需要一点时间，那你就要自己要抓这个时间，就要自己抓这个时间，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所以再讲一次，这个万豪如果转到阿拉的话大概是4到7个空作天。那我通常讲4到7个的意思就是大概4天会到了，那我还是不能讲的太刚好，因为有时候刚好就是有人会讲说你自己网志写4天为什么不是4天，有些人就真的比较没有那个，对，就所以我还是讲4到7天、哦、这样就会安全很多。好，那再来讲一下里程的效期好了。那其实阿拉斯加航空里程已经是不会过期的，但是它有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你里程账户那如果有超过2年没有用，那你的这个账号会被标成说是非活跃账户。那非活跃账户你就会损失你的这些所有里程。那如果你今天不小心就是我2年忘记了怎么办，那你可以在1年之内、哦、可以恢复你的账户，你可以免费的恢复你的账户，那你的里程就会回来。所以讲简单一点，我觉得比较通俗的来说就是把它当做里程有24个月的效期。那如果你的账户有一些活动有些进账有些什么的话，那你这个里程就可以持续用下去。所以2年就把它当作2年会比较快。那如果你今天不小心过期，它还可以让你再把这个点数再捞回来一次，这样子。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个比较少大家比较会关注就是我要怎么买点要怎么样换比较好，但是过期这件事情可能大家还是有些比较少用的是需要注意的。好，那最后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兑换里程票你可能会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基本上阿拉斯加是可以帮亲友换票的，可以帮亲友换票，意思是说你基本上可以帮任何一个人换票，但我们这边都会建议说是这个账号的主人啊，我是建议你要同行，因为有很多很多这种封号的风声或者是状况，那通常就是你可能开了太多不是自己同行的一张票。因为为什么要说同行呢？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同样有这个行程，例如说你跟你的全家一家大小可能有10个人这样一起去，那这就是家庭旅游嘛，那就没有那种所谓的商业的风险。意思是说别人就意思是说这个阿拉斯加在看的时候，他如果觉得你这账号有问题，他调出来一看，所以是一个这个一个家庭都一起出去，那可能是同一个地址，可能甚至都同一个 last name。那这相对来讲就是一个亲友一个朋友这样子出或者是全家人这样出去玩好像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些状况，例如说你明明都没有飞你都没有去，但是你帮了可能10个不一样的人开票，那地点都还飞不一样的，行程都飞不一样，时间都飞不一样的，那这个航空公司本身就可以怀疑你说你是不是在就是买点数然后去卖人家票，那这个是他们严禁的一些行为，那所以会导致封号。所以这个就是一些简单的 summary 就会告诉你说请你同行，或者是说你就不要太夸张，如果你今天偶尔只是帮别人开1-2张，这一定不会 这一定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但如果你像刚刚你先开了10张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这个行程的一张票，那就摆明你就是欠风了。所以大家还是不需要太紧张，但是 要知道会有这件事情，而且在这个欧美的里程计划里面他们基本上对这件事情是比较严格的。那再来我们就以台湾的，因为我们很多听众都台湾的 base 嘛，那目前台湾是没有任何的信用卡可以直接转点成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那我这边讲的是直接转点，那如果你今天这个很有创意的先转到万豪然后再转进去，基本上都是亏，但就是你不如直接买可能会比较划算，但所以直接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前面讲的是这个美国银行的那张联名卡是可以的。那另外一个我想讲个最简单的，这个如果你真的想要只是要获得阿拉斯加航空里程的话，最简单的来源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讲趁特价时特卖的时候 去购买一些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那所以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花了这么这一整集，以及未来可能会再讲一些小小的亮点，其实都基于说，你可能要先拥有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那你才能够换票。因为阿拉斯加航空里程 并不是亚洲的航空公司，也不是 base 台湾的航空公司，那信用卡的合作也基本上都没有，也没有包含它，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就是要有一些万豪，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阿拉斯加航空里程，你才能够去兑换我们常常会讲的什么星宇啊，未来讲的日航、国泰，或是等等的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票，那个都是 base 的这些东西。好，那希望大家有对于阿拉斯加航空里程的获得方式有一些简单的理解。我知道有时候就不小心讲的太难，或不小心讲的太快，大家都就多听几次，或者是直接在网志，因为其实我基本上是照着念，那我网志没有太多余的，我自认为没有太多余的垃圾内容，或者是放一些图，我不太想要放很多图，让这个文章的这个怎么讲，太长了这一集，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直接去看。那如果忘记了，或者是我写错了，可以在留言或者是直接私讯告诉我。啊，希望大家就是，在看到这么多文章的这个同时啊，你要知道说这些东西，你第一个你要注意什么东西啊，或者说我要怎么样去获得这个里程？因为大部分人也只会跟你说啊，里程啊就是要购买，那什么特卖，然后会跟你换算说多少钱，然后可以达到什么航段，那个其实都是中后面的东西，那可能是比较中介的事情。那我们有时候节目会讲的更变态，什么中庭什么，那就是比较中后面的事情。那这个全部啊，你还是要非常非常的这个，从基础的，然后去从这个里程来源去了解，这样子。好，那大概这集就到这边。我这集有漏讲一个东西，就是导购。所谓导购是说，你购买阿拉斯加航空里程的时候啊，有的这个TCB 的导购。那这个我们之后有空再说好了，就是不想再加深别人的这个困惑，所以这集就先到这边。那如果这个系列或者是你想要听什么样子的内容，其实也可以私讯直接告诉我说你想要听什么样子基础的内容，那我们就利用礼拜一的时间来跟大家慢慢的说，虽然语速有点快，但是你可以把它降速度，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那如果你真的对于声音的理解有一些问题，不是问题，你可能比较慢的话，比较视觉学习者的话，那可以不妨看一下我们的网志。好，那我是小杰，我们这集就到这边，我是小杰，拜拜。